到台北信友堂沈正牧师来到我们当中，要分享信息蒙召蒙爱蒙保守。我们首先先请副院长来为我们介绍讲员。
老师，各位同学平安。本来是应该院长上来报告了，由小弟代替，因为院长周末跟着到台北去，为了招生事情拜访了很多教会，然后在炎热当天其实流了不少汗，又在桃园礼拜天讲道，所以身体为恙，所以找小弟来帮忙代为介绍。那你说我怎么没有生病呢？总不能两个一起生病吧？这是上帝的恩典。他现在要休息，因为晚上他还到再到台北去教课，所以请各位也多多祷告纪念我们的院长的辛劳。全省各地还包括大陆跑来跑去的，精神是很可嘉的。今天沈牧师到我们当中来，他是台北信友堂的，他的信友堂有33年的时间。去年他把主任牧师卸下，有一位年轻来接棒，这个非常棒的这一方面的接棒，而且我们看到都有神特别的恩典。沈牧师也继续在信友堂当中来侍奉做牧师，也推展他的宣教，他一向对宣教有非常强烈的负担。以前做过海外基督使团在台湾的这一方面的主席，也做过远东福音会的董事会主席。30多年当中，他是凭着甘心、忠心、尽心、全心，在教会做牧养的工作，也做宣教方面的工作。目前他也继续担任的华神董事会的主席，所以我们跟华神关系是蛮好的。我们有时候把他们当作老大哥一样看待。那华神董事长可以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信息，我们掌声鼓励。
徐牧师，各位老师，同工们，弟兄姐妹们平安。这个高铁，这个把台湾的整个生活圈真的是缩小了啊！我们这个一个多钟头就可以从台北到这里，一个多钟头，在车上，闭起眼睛，默想一下，祷告一下，好像就已经一半路了啊！感谢主。今天我要跟诸位同学在你们的周会中间来分享犹大书这两节经文。犹大书是主耶稣基督肉身的兄弟，当时初代教会的领袖犹大弟兄所写的。犹大写这封信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带着一个非常强烈的负担，因为初代的教会遇见一些挑战困难，教会内部外部里里外外都有一些从人的角度来讲实在难以承担的一些事，但是神却把这些责任托付给当时教会的同工、当时教会的长老以及当时的一些侍奉主的人。而这些侍奉主的人在当时整个基督教信仰Christianity 啊，这个基督教是信仰的，在罗马帝国的这个权势之下还是非常的弱小的一个情况之下，人数很少，教会很少，当然负责任工人更是少，而这一些人却要承担很重的责任。那在这更重的责任的里面，犹大最强烈的感受就是纯正的教训。犹大书里面后面诸位读都可以讲到，都可以读到，他是非常在意要把整个的教会带在一个纯正的教训的里面。其实这就是使徒保罗当初对提摩太最严厉也是最苦口婆心的忠告，就是要 持守纯正的教训。但是对这些初代教会的领袖们，或者初代教会的牧者们，教会的负责的弟兄姐妹们，要怎样能够把这个上帝新约的教会，上帝新约的教会在真道上面，在各方面能够把它带出去，把它带起来，我觉得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觉得工人遇见挑战和困难是很正常的，但是工人遇见这样挑战和困难的时候要怎么样，我不知道用度过这两个字来讲会不会太消极，如何面对，如何面对，如何度过这样的一些光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我今天没有要跟诸位谈犹大书的其他所有真道上的内容，我想那是另外的事，但是我今天要跟诸位谈，我觉得主的仆人犹大对于当时教会的这些领袖们，一开始头两节书信的起头他就讲了这三个点，让我心里很有感触。我觉得这三个点是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人，在教会中侍奉的人，在侍奉中遇见困难的人，在服侍上似乎觉得走不下去的人，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和形式。犹大说他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所保守的人，被召蒙爱蒙保守，这是我今天要跟诸位分享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觉得你怎么看你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觉得神怎么看你？当上帝有一天来到旷野，借着荆棘的火焰向摩西显现的时候，那时候已经逃到旷野40年，年纪已经80岁的摩西怎么回应神？哦，神对他说，你看到这个，他看到那个异象，他就很快的很有智慧而且很准确的判断这是异象，所以他就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他要走过去看这个异象。上帝说，哎，停下来，把你脚上鞋子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摩西就俯伏在地脱下鞋子，摩西做所有他可以他该做的，然后上帝就对他说，上帝呼召他要他回埃及带领神的选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因为上帝说，我已经听到我百姓的呼求和苦情，我要差你去。弟兄姐妹，你一定记得摩西的反应就是不，我不要去。弟兄姐妹，我要问一个问题，其实我也问，我常常问我自己， 我们怎么看自己，或者我们说我们觉得上帝怎么看我们？这会牵动我们的侍奉，牵动我们在主教会里侍奉的道路。当我一想到犹大这里说写信给那被召就是你跟我，我想到三件事情，被召蒙召，我马上就想到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这是神主动的，被召嘛，这是神主动的，是神选我们。我觉得这一个让我有一个，让我们一同来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知，上帝的主动，我们的被动，上帝按他的主权，他的智慧，他的怜悯，他招我们是他在你和我身上做的一件 他要做的事。我觉得今天我们能够被召，我想我们都需要有一个认识，就是其实是很大很大的福分。被召的人不会很多的，既然是会被召，就是被选的。你说我怎么可能被选？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撒母耳要选一个国王的时候，到了耶西的家里，他看了耶西所有的七个儿子，他看到老大他就觉得对，看老大不对，老二一定对，结果看了七个都不对。因为上帝对他说，那是你看的，你看他哥，你看那个老大很英俊，你看那个老二很潇洒，你看那个老三很挺拔。英俊潇洒和挺拔都不是上帝拣选他自己仆人的条件。上帝以他的主权来拣选，所以是他拣选你和我，他招你和我。各位，这不容易、啊、这不是一个偶然的。我就想到尼西米啊，不对不起，耶利米。耶利米他自己的分享是，他说我真不想做这个先知，因为要去讲这个信息是一个痛苦的信息，他所传的信息上上下下没人爱听，我看他自己也不挺爱听，但是他还是讲。因为他说我在母腹中就被召。弟兄姐妹，被召全然是上帝的主动，但是被召第二个我想到的就是，当神召摩西也好，耶利米也好，以赛亚也好，任何人也好，这些人对上帝所召的回应 calling 一定是要有回应的。今天神召你，你来这里读书了，神召你，你到教会侍奉了，神召你，你到神所差你去的地方侍奉，那是你的回应。我觉得很强烈的感受到上帝很在意他所召的人对他的回应。弟兄姐妹，这里头有一个很直接的一个互动，是神和他被他所召的人。就像当时神召摩西的时候，摩西跟神说我不去，神说你一定要去。摩西说我不会讲话，没有口才，其实都是功给来啊。摩西是很有口才的，口才知识都是很全备的，因为在埃及的法老的王宫中学会了一切的学问。他说他不会讲话，神说那我就让亚伦去。摩西任何的理由，上帝都跟他有互动。当乌西亚王崩的时候，以赛亚看到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我灭亡了，因为在这圣洁的神的面前，我这个人在一个口舌不洁的人住在一个罪恶的人群的中间，我该灭亡。他没有，当时没有死，神继续呼召他，他回应神。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被召的时候，第一个想到这是神的主动，第二个想到是你我的回应。上帝是很严肃，要等候或者聆听你心里头的回应。我觉得年轻人的宝贵就是有时候这个回应是很快的，这个回应是很热情的，这回应是也许不是想过很多很多，但是他是很诚恳的。我觉得这都是被神所悦纳的。我觉得亚伯拉罕上帝呼召他的时候，他回应神，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因为他那时候已经75岁了，已经住在那一个地方那么久了，生活的习惯、文化的背景 一切都是定型，几乎可以说快定型了，75岁了嘛。可是神呼召他，我有时候会认为神也许不只只有呼召亚伯兰，也许那里有一些人神也都呼召，但是唯有亚伯兰回应神。当亚伯兰回应神的时候，神说那你就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去哪里没有讲，亚伯兰就信就去了，这是回应。带着 你我的信心，带着你我的单纯，带着你我的心智，我们就去了。第三，我想到这个招啊，我除了神的主动，人的回应，我觉得神在他所招的那个人的身上，有他借着这个人在他自己的这个国度的里面，或者他自己的教会的里面，有神要这个人所做的事情。神要但以理就在王宫中做宰相，所以他就做了5朝的宰相，从年轻做到年老，忠心做宰相，做那个5国的总理。神要每一个人在他的那个岗位是神你为你预备的，我们就忠心的在那个清楚了以后，要忠心的在那个地方回应神的呼召，而忠心的服侍神要你服侍的那个点。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在我们身上的目的，以及他对我们的期望，我觉得是你我回应神以后可以成全神自己事工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招非常的重要。我记得以年轻的时候，那时候中华福音神学院林道亮院长，他最爱讲这个字。他常对学生说，他说我在洛杉矶，因为他以前在洛杉矶国语浸信会做主任牧师，他说我在洛杉矶看到好多传道人，很多传道人呢怎么样呢，他说有好些教会没有传道人，也有好些教会有一个小小的教会有好多传道人，那些小小的教会有好多传道人，那些传道人都是来做礼拜的，不是在那里侍奉。那时候大概从这个台湾香港这个东南亚有很多的传道人就移民到美国去了，到了美国也没有牧会，到美国也没有侍奉，而去做一个平信徒。他就讲了一些很重的话，我记得很清楚，他在这个学校里面讲很重的话，他说如果没有蒙召啊，就不要占那个名分和位置去洗碗了。他很强调那个招，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招对你我来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中的一个提醒，或者生命中的力量。尤其是当你在侍奉里，你在教会中你不如意的时候，你跟信徒领袖中间有看法不一致的时候，或者你被人论断批评污蔑，你侍奉中觉得哎呀很委屈，我可以告诉诸位，那时候你这个招对你其实重要到不行，重要到不行。我相信没有一个传道人没有受过一些困难和误会，侍奉主真的不太可能一帆风顺，连主耶稣都要走十字架的，这么道成肉身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也是跟着他而去。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招在这个时刻所显出的重要。我愿意分享，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在尾声的时候，我们碰到这困难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我的经验是，当我遇见这么不容易的情况，当我觉得似乎情绪低落，灵里挣扎，走不下去的时候，那你会做什么？我的做法是，哦，我一定会找一个地方安静下来。今天不要在教会的办公室，我今天跑到台北的这个某处安静，一个人好好的祷告，用力的祷告，大声的痛哭祷告。 然后就对神说了，神啊，你都看得很清楚，我是受误会的，我是受威胁的，我是怎么怎么，你就用力的祷告了，大声祷告了，呼喊了。我也做过这些事，然后我们就希望得到一些神的声音，对不对？或者至少我们希望神对我的内心中用他的话语来安慰我们一下，对不对？然后只要上帝对我说，哎，对了，你有委屈了哈，你所做的是对的哈，或者是一个什么的话啊，别担心啊，我的话是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哎，你知道这个里头都好像可以过去哈。或者是说神告诉你说啊，我给你指示一个路啊，你去找某人哈，他就会给你开一个门啊，在那个门中你就走过去，就可以解决很多的事。我可以告诉诸位，我刚刚讲遇见困难的时候，我后来说我希望上帝会对我说什么的，这一些从来没发生过，从来就没有发生过，都没有。但是有一件事情发生过，有一件事情发生过，上帝从来没有告诉我怎么样解决我的问题，怎么样解决我的困难，怎么样让我有一条出路，没有。但是上帝总是对我说，像我的内心深处对我说，你是蒙召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就是这一个点，你是蒙召的，是我叫你到这个教会来侍奉的，是我差你来做我要你在这个地方所做的工，你是蒙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个声音，这一个召唤，成为我最大的力量。我可以告诉诸位，问题不一定解决，甚至问题真的没有解决。我们以为解决了那我们想要解决问题，把问题解决了，我们就会往前走。我可以告诉诸位，不一定。教会不同社会，教会不同于商业的团体，教会不同于企业，企业解决了问题，他就开始往前走。教会不是这样。今天我们蒙召是在教会里，在主的国里面侍奉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些的坚持，我们有一些的忍耐，但是要坚持要忍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知道忍耐很难的，忍耐很难。你是蒙召的。第二，我觉得犹大在这个地方对初代教会的教会领袖对他们说，你们是蒙爱的，感谢神。亲爱的弟兄姐妹，爱真的是一个难以言喻的力量，爱在里面的。神爱我们，我们也愿意爱神。我非常喜欢有一节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里面，主耶稣自己说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二十一节，我非常喜欢这些经文。而我总觉得这些经文最清楚应验的是在莫大拉的玛利亚身上。这一位身上有这么多的鬼被主赶出去，然后他就跟随主的一个妇人，他真的是爱主。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痛苦的不得了，痛苦的不得了。所以当主耶稣基督被埋葬了以后，复活的清晨，那天早晨他来到了坟墓里面，要去带了香膏要去膏抹耶稣的身体。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天早晨他在那个地方，他要膏抹主的身体。弟兄姐妹，他是复活的主向他显现的人。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也清楚地对我们说，他是爱我们而且爱到底的。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 他就爱他们到底。十三章他讲了这句话了以后，约翰福音形容了这句话以后，进入就是最后的晚餐，进入的就是分饼和分杯的时刻，进入的就是约翰福音十三章的最后一直到十七章的祷告，紧接着时空是那么的紧凑，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耶稣基督被捉拿，被鞭打，被审问，被鞭打，被判死，被钉在十字架上。其实这位全能的上帝，这位全知的主，他是非常晓得门徒的光景，他晓得这些门徒在这个晚餐之后，在他被捉拿的时候一定会分散。他知道那个彼得，他就提醒他说，鸡叫以前你会三次不认我。彼得说哪里会，绝对不会。耶稣没有跟他辩论，但是主仍然是爱他们爱到底，爱一个可爱的人是不难的，爱一个是调皮捣蛋的人，甚至伤害你的人是很难的。前两天我参加教会一个婚礼，我们教会的婚礼，在那个婚礼里面真的是非常的喜乐，婚礼的进行一切都非常的好，因为是长老的一个儿子，所以啊非常多人来参加，非常欢喜快乐。可是那个婚礼我觉得最 touch 到我内心的，最感动我的，是当这个婚礼进行已经证婚完毕，这个要向这个新郎新娘要向这个双方的家长致谢的时候，新娘子先致谢，说她向她父亲说她感谢她的父母没有拦阻她信耶稣，所以她现在告诉她父母，在婚礼中告诉她父母，我一生婚礼对我那么重要，选择这个男生成为我的丈夫，一生这个要建立一个家庭是那么重要，但是她告诉她父母，在他一生中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信耶稣，所以他说让你请你们来跟我一起信耶稣。讲完了，到了这个男生，哎呀我觉得精彩就在这里，有意思就在这里。他说我今天跟爸爸妈妈讲一些我心里的话以前，我要先讲另外一句话，我要向教会所有的儿童主日学老师道歉，请你们饶恕我，因为我从小就是调皮的孩子，在教会里面他说我曾经被罚多少次，捣蛋多少次， 被老师这个责怪多少次，然后我跟老师这个吵架多少次，他说有一次我还打了一个老师，他就讲着，他说但是今天我今天长大了，他说我今天要结婚了，他说我今天要向所有的老师道歉。哎呦我们很感动，哎真的非常感动。然后他就对他父母讲，他就说我很多的时刻都总觉得你们会不会不爱我了，因为我是那么的坏。他说我的叛逆不是普通的叛逆，是超级的叛逆。他说我都记不得我在国中的高中的这六年的里面，他说爸爸妈妈被学校的老师请去多少次，他说每次我爸妈去都觉得非常受羞辱，但是我每次都说谎，他说每次回来他说爸妈都从来不提我在学校里面的一些事情，只有一次他爸爸就对他说我对你说谎 因为他在那一次他在学校里面怎么样都不承认，他打一个小同学他怎么样都不承认，他说那一次爸爸回来只有跟我讲一次，讲一句话，我对你不肯承认而你说谎，彻底痛苦和失望。那一天他就讲这一段话，我非常感恩，他就向他父母认错，而且那一天他对父母说，他最奇妙的一件，他说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件事，他说他有一天他就对他妈妈，他要结婚前他对他妈妈说，哎呀我还记得什么事什么事什么事，他妈他就问他妈你还记得吗，他妈说我不记得了。真不记得吗？我觉得他妈是不要去记。在那个婚宴的晚上，那个长老讲了一段话，也让我很感动。前两天，他说在我们家里，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发生了无数的事，但是那许多的眼泪、许多的痛苦，以及把这个孩子这样拉拔大，让他在他的人生的中间遇见这样多的困难，他说使这个家以及这个孩子仍然活在上帝的面前，他说不是我某某长老，而是我的妻子，我妻子的祷告，那个爱真的很了不起，那个爱真的很了不起。弟兄姐妹，神对人，我们父母对我们有这样深的爱，因为我们是他们的孩子，是父母的孩子，是属他的。耶稣讲他爱我们会爱我们到底的时候，他用的那个字爱属他的人，蒙爱的人是属他的人。弟兄姐妹，你会做错事情，我也会，有的时候我们做这些事情，我们认错，我们得蒙赦免。但是我亲爱的同工，有时候我们会做一些事情离谱了，做得太离谱自己都不知道。我要告诉你，纵使世人不饶恕你，教会觉得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主耶稣的爱还是没有改变。他既爱属世间，在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那天我们听了这个，我刚刚讲这个弟兄的那个孩子在那个婚礼上对他父母讲的话了以后，他孩子讲一句话，他说从你们的身上我就知道有神。讲完了以后，我们聚会结束了嘛，婚礼结束以后，有一个弟兄，我就跟他说，哎呀今天真的很感动啊。那个弟兄就大大的眼睛就对我说，他说牧师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我家的那个儿子啊还真是很麻烦，不过今天这个婚礼听了这个今天婚礼中参加了，看了这样的光景，听了这样的见证，他说我觉得有希望我觉得有希望。弟兄姐妹，是你是我，不会有提比利亚的海边去对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只有复活的耶稣在那复活的清晨第三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彼得的回答我们都知道，他爱主，其实他的回答是真的诚恳的，那个时候还有什么好隐瞒的。弟兄姐妹，我要讲的是纵使，这句话有点重啊， 纵使你否认主，好像彼得一样，上帝对你的爱，对我的爱，还是没有改变。当然不是我们要去否认主来经历神这样的爱，因为我们是蒙召，我们又是蒙爱的。我觉得圣经里面讲到，旧约里面讲到有一个主的仆人，我觉得 神真的是很爱他，就是约拿。我最近一本书还没出来啊，吴宪章老师写的，华神吴宪章写了一本书，就是用约拿书来写的。哇，他用章回小说的方法来写，我看了就是很入迷哈。其实那本书他写的就是解经加上宣教。我觉得约拿有一股爱国的情怀，约拿是一个上帝所拣选的仆人，这个都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当有一天上帝对他说，你去尼尼微，去尼尼微干什么？不是去带一个炸弹去，而是要去向他们传悔改的信息，这个约拿简直是不能通过，他不去啊。我觉得这约拿是可爱的，可爱的点就在这里，就不去。他那个不去是坚强坚定的不去，所以不去，他的不去不是没有动作的不去，他的不去就是逃避神，逃往他失去，买了船票立刻动作，躲在船舱，在船底睡觉。他以为，当然这是我们今天的选择，他以为上帝不知道，这不可能，上帝不知道，他也知道上帝知道，他以为上帝就这么会放过他，没有想到上帝没有放过他。所以他知道，当在地中，当在大海中间，他所在的那艘船，这个遇见大风浪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他知道这些都是神的作为。所以他就对那些水手说，把我丢下去就没事儿。那个船长还很好心，那这怎么好呢啊？所以船长的心比这个约拿还好。后来没办法了，丢他下去，船平静。上帝派一条鱼把约拿吞了，又把他吐了，吞死在里面也就算了，不给你死，再把你吐出来。上帝对他说，去尼尼微，第二次对他说同样的话。我觉得这是上帝对你约拿的爱，上帝对约拿的爱。你可能事情第一次做不好，上帝会再给你一次的机会。尼尼微这样的城市需要去吗？约拿去了没有？去了。第二次去了没有？去了。为什么去？那不去就没有第二条鱼了，赶快去。不甘心也去，但是没有，他是一个有能力的先知，因为他所传的是神要他传的，他所做的是神要他做的。所以那尼尼微全城从上到下披麻蒙灰悔改，不是约拿了不起，是上帝的工作。但是我可以看见，你或者也可以看见，像约拿这样的先知，这样的悖逆的先知，这样子敢大胆抵挡上帝的命令的先知，上帝也一样爱他。约拿有能力有智慧，但是他里头的挣扎，他最后尼尼微城人悔改了，他还在那边 不高兴呢，对不对？他想看戏，看你们都灭亡，结果没有想到从上到下都悔改了。哇，约拿觉得自己很没面子，上帝用两颗披麻，太阳照射，让他头昏眼花。上帝用一句话点醒他，这两颗披麻，你这么爱惜他们吗？其实你爱惜的不是披麻，你爱惜的是你自己。那个阳光借着披麻遮着阳，让你可以躲在阴下， 今天这个匹马死了，你没得遮了，你就发怨言，你怎么那么自我中心呢？你是不会灭亡啊，因为我已经救赎了你，我已经拣选了你，但是你迷未成的人，左手右手都分不开，分不清楚的。我觉得上帝对约拿讲的这句话，就是要让约拿很清楚的认识一件事情，你是蒙爱的，怎么不学习爱人呢？一个人在爱的环境中间，被爱的环境中间久了以后，就常常会忘记去爱人。真的，苦难有时候是有好处的，真的会让我们思想省察我们所蒙的恩，也让我们学习给。时间的缘故，我要讲第三个，叫做蒙保守。如果我们认识蒙爱，那爱所带出来的力量是指里面的力量的话，我想蒙保守就是指在外面的护卫，表明这位全能的上帝，他是纪念、引导、保护他所招的人。各位，这很重要。我们在这世上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保罗说，我这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但是当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在这世上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间活着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是软弱的，我们也真要从我们内心深处肯定知道我们自己是软弱的。不单知道自己是软弱的，而且也要了解到我们的仇敌是很厉害的。你说多厉害我不知道，超级厉害可以形容，真的很厉害，而且他很殷勤，不停止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我常常提醒自己，不要跟仇敌正面交锋。有很多时候说，来啊，兵来将挡，土来这个水来土淹，意思就是说，来一个我跟你斗一个。我常常提醒自己，在侍奉的里面，不要正面交锋，不要跟仇敌正面交锋，不要正面攻击，也不要正面冲突，因为我觉得那都不够智慧。全副的军装，以弗所书，全副的军装只有圣灵的宝剑，神的话是攻击的武器，其他全部都是防卫的武器。 你自己回去读，都是防卫的武器。主所赐给我们这全副的军装是防卫的武器，防卫性的。弟兄姐妹，其实在犹大书的里面都讲到，天使米迦勒为着摩西的身体跟魔鬼在那边征战的时候，争辩的时候，天使所说的话都很含蓄，很保留。这句话让我的领会就是，尽量不要和仇敌正面交锋。但是我们有时候没办法，他要攻击我们，我要逃，而且常常无处可逃。这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经历到一件事情，叫做保守。保守，我教会有个弟兄最有意思，我很喜欢跟他一起祷告，因为每个礼拜天主日早晨，我们都有一个守望的祷告，是7点钟。他就是每个礼拜天早上都会来，他平常很忙都不能来，礼拜天早上他就来。每次我们请他祷告的时候，他每次祷告有一次我还偷偷的，不好意思啊，偷偷的给他算一算。他很喜欢讲的那两个字就叫做保守。主啊，保守我们，保守啊，这个主日学求你保守，小朋友求你保守，大人求你保守。他就什么都在讲保守。一开始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后来我慢慢认得他，原来他是做保全工作的人。他比我懂得什么叫保守。弟兄姐妹， 蒙爱是里头的把握，蒙保守是外面的平安。圣经上很多这样的经文，诗篇里有很多这样的经文和祷告，见证神其实是保守我们，其实我们常常不知道。这不是只有说我今天从这里走出去没有被汽车撞一下我得保守，这个当然也是，但是不止这些。我觉得圣经的话比这个怎么形容，就是丰富得多，意思就是说神的能力在保守你和我的里面完美和完全的多，而常常你我都不知道。我读几节你们很熟悉的经文，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这里面我们都很熟，诗篇有21篇，诗篇91篇11-12节说，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的道路上保护你，他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上。我想这些话我们都很熟，我想今天你和我会懂得，白天太阳很热的时候晒的时候让我脱皮，我要注意，神会保护我，不被晒伤，我想不是这样解释，对不对？白日夜间日以继夜，里里外外你出你入，耶和华要同在，他的同在。约瑟之所以蒙恩，是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在埃及法老内臣波提法家中做奴仆，耶和华与他同在。被诬害了，被关在监狱里，耶和华与他同在。平步青云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埃及宰相，耶和华与他同在。弟兄姐妹，蒙保守，蒙保守更大的意义，更大的领受是，很多的时刻你我根本就不知道神其实是差他的使者以及他自己的圣灵已经与我们同在，而且保守我们，保护我们。我也相信一个不愿意依靠神的人，甚至是一个基督徒，甚至一个侍奉主的人，知道应该依靠神却不愿意依靠神，而要依靠自己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明明就是应当尊主的名为大，而却很自私要高举自己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将会失去许多原本你该得着的，原本你应该蒙福的，原本你应该领受的，却因为你我偏行己路，反倒陷入原本不可避免的网络里，会落到这样的光景中。我就称它最简单的称，直接称它叫做不蒙保守。不是神不保守你和我，是我们拒绝神的保守。当人拒绝神的保守的时候，圣经用另外一个很可怕的词叫做任凭，罗马书第一章。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一个蒙召的，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会被保守，蒙保守，他的脚步会被神引领在平安的道路上。所以你依靠神，知道你我是蒙召的，蒙恩的，蒙爱的，蒙保守的，在我们侍奉的中间，在做决定的时候，在做决策的时候，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因为这是在呼召里，在爱里，必定蒙到保守。弟兄姐妹，这是神对你和我一个愿意跟随愿意侍奉他的人的一个 宝贵的应许和宝贵的安慰。愿全能的上帝施恩赐福给诸位。我们祈祷。天父，我们何以言语，何等不配，你却这样爱我们，既召我们，爱我们，保守我们，还爱到底。求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继续着做你要做的工作。今天愿你纪念这样的分享，安慰我们中间需要被安慰的人，赐力量给我们需要得力量的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